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3月6号22点，巴黎时间23点，北京时间3月7号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特朗普签署新入境禁令，针对6个穆斯林国家，伊拉克豁免。美国国务卿表示，入境新禁令对国安至关重要。法国共和党领导层重申支持菲勇。奥朗德警告极右翼可能赢得法国大选。中韩关系紧张，乐天称在华有10多家店面关闭，乐天超市停业。中国外交部表示企业需符合规定。日本有意引入美国萨德系统应对朝鲜导弹威胁，朝鲜回击驱逐马来西亚驻朝大使。美国指责中国人权，中国呼吁美国停止干涉内政。中国称中美双边直接投资达1700亿美元。德土争端，默克尔呼吁平静。教科文组织庆祝国际妇女节，聚焦女性与艺术。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一签署了经过修正以穆斯林国家为主的入境禁令。法新社的消息说，特朗普在周末指责前任奥巴马窃听门之后，又在移民以及安全事务上重新发起了新的攻势。新的禁令减少了禁止对象，将伊拉克人和美国永久居民排除在禁令之外。法新社的消息说，特朗普周一在白宫低调签署新版的入境禁令，新的禁令将在3月16号生效，禁止向6个穆斯林国家的公民发放新的签证。修订之后的入境禁令与1月27号签发并且在联邦法院受阻的禁令主要的区别就在于伊拉克不在受禁的名单之中，而针对伊朗、叙利亚、索马里、苏丹、也门以及利比亚等6国的禁令为期90天，已经持有有效签证的人士还有绿卡持有人将不受影响。难民计划会暂停120天，但是已经获准到美国的难民可以入境。新版的禁令不再特别针对叙利亚难民，使其受到无限期的禁制，而他们会受到与其他难民所获到的同等的待遇。新版禁令避免引起一些禁令执行时出现的混乱，并且避免再受到法院的冻结，但是主旨仍然是要制止对美国国家安全有威胁的人士入境。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周一与司法部长以及国土安全部长联合举行的记者会上就表示，特朗普针对6个穆斯林人口为主的国家重新下达入境的禁令是强化国家安全的重大的举措。在特朗普签署修正过的禁令之后，蒂勒森表示，特朗普总统签署的这项命令是使用他的正当的权利来维护我们人民的安全。原本的禁令已经遭到了法院的冻结，而旧版禁令在全美各机场引起了混乱还有抗议，因持有美方先前所发禁令的签证的游客也吃了闭门羹，包括曾经在战斗当中与美军合作的伊拉克人。蒂勒森说，国务院已经与伊拉克方面进行合作，采取多种新的安全措施，以确保在美国签证核发过程当中能够将极端分子剔除。另外，伊拉克政府在周一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修正以后的入境禁令将伊拉克排除在禁令之外，是强化两国关系的重要的一步。法国右翼共和党在周一召开了政治委员会会议，以评估当前新的形势。路透社的消息说，政治委员会的会议再次确认对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菲勇的信任。而此前，法国前总理阿兰·朱佩发表声明说，将不会代替菲勇参加今年的总统选举。路透社援引法国参议院议长拉尔·舍尔发出的一项简短的声明说，菲勇已经在政治委员会面前再次确认将作为总统候选人来参选。菲勇并且表示，他将采取行动，致力于团结右翼及中间的力量。拉尔·舍尔并且表示说，共和党政治委员会在经过广泛的磋商之后，重新一致支持菲勇。共和党的高层并且将致力于右翼以及中间力量团结在菲勇周围，并支持菲勇提出的重振法国的政纲。消息还说，共和党政治委员会会议持续了1个半小时，而法国参议院议长拉尔·舍尔在会议之后就表示，法国共和党领导层团结支持菲勇。深陷空小门事件而门迷大街的菲勇 在周末在巴黎的人权广场举行了一场大型的竞选集会，有数万名支持者响应号召到场为菲勇来造势。菲勇周末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表示，没有人能够阻止他参加总统的选举。近期的民调显示，菲勇在法国总统选举首轮投票当中将被淘汰，极右翼国民阵线领导人玛丽娜·勒庞、前进运动领导人马克龙将进入第二轮对决。为了扭转不利的选情，共和党内就有声音呼吁菲勇退选，而朱佩参选的声浪一度曾经高涨。但是法国前总理朱佩在周一发表声明说，他将不会代替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菲勇参加今年的总统选举。朱佩在声明当中说，尽管有人希望他参选，但是临阵换将对共和党来说已经是太迟。另据法新社的消息说，法国总统奥朗德在周一警告极右翼国民阵线主席玛丽娜·勒庞可能赢得即将举行的总统大选。奥朗德坚称将尽一切可能阻止勒庞胜选。民意调查就显示，勒庞可能赢得4月23号法国大选的首轮投票。奥朗德在接受六家欧洲媒体访问的时候，对其中的法国世界报发表评论的时候就承认存在勒庞当选总统的这种威胁。奥朗德还说，过去30年来极右支持率从来没有这么高过，但是法国不会认输。他说，法国已经意识到4月23号和5月7号的投票不仅攸关法国的命运，也与欧洲计划的未来息息相关。路透社消息，韩国乐天集团在周一表示，乐天在中国超过10家零售店被监管当局检查以后关门。韩国抗议中方在乐天同意为美国导弹系统提供部署用地之后，遭到了中方不公平的待遇。路透社就引述一名乐天马特发言人表示，其中两家零售店是位于丹东。截止到今年1月，乐天马特在中国已经是开设了大约115家的店铺。这位发言人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但是位于丹东的这两家零售店的匿名雇员向路透社表示说，关店与消防问题有关。另外据消息说，乐天店面关闭是一连串影响韩国企业在华业务的最新的一起。上周乐天集团关系企业批准了一项土地交换计划，使韩国得以部署萨德系统。韩德的军方在周一表示说，朝鲜发射数枚导弹进入海域，韩国代理总统就呼吁要尽快部署萨德系统。但是中国政府反对部署萨德系统，认为萨德的雷达将监视到中国。乐天集团在周日的声明当中说，他正在寻求韩国政府协助其解决在中国面临的问题。中国是乐天最大的市场，雇员大约是20,000人，占海外员工总数的1/3。而周一，乐天购物的股价最多跌到了4%。另外，抵制乐天的吼声正在汹涌澎湃，朝鲜连射四枚导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要有关各方都应该保持克制，对美韩朝各打一板。他的避谈肇事者的说辞激起网民不满，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如果说朝鲜又发射导弹是为中国民众抵制韩货助威，显然是过分牵强。金正恩要向世人展示的是谁都不在话下，不过此举只是为韩美部署萨德提供了更有力的证据而已，无形中也对中国部分民众抵制乐天的情绪泼了一桶冷水。在这个时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有关各方都应保持克制的说法，自然在网上激起了相当反面的效应。金正恩政权罔顾一切的做法引起中国人的反感，对外交部发言人的诡辩更感到不可思议。王在川质疑，人家天天发弹，你天天喊克制，什么逻辑？秀才江湖说，朝鲜动辄发射导弹耀武扬威，你说各方面保持克制以免事态扩大，韩国为了防御朝鲜导弹部署防御系统，你就强烈抗议，强烈反对，对小人你忍气吞声，对君子你就大声嚷嚷。张伯顺的感觉是，部署萨德怎么不呼吁各方保持克制？三胖又在玩火，居然叫大家克制。 众多的网民就这样把矛头对准了肇事者，因此也批评那些发动抵制的人没有认清事实。深夜一只猫说，今天反韩国的人完全选择性忽视，韩国部署萨德是因为北朝鲜连续进行核试验，而中国除了口头谴责外毫无约束能力。要反萨德，先约束朝鲜，这么基本的道理怎么没人讲？朝鲜连射导弹的行为也引起许多网友的戒惧，朝鲜就在中国旁边，一旦有核战行为，老百姓岂能安全脱身？棕色的熊猫耐心地把韩朝做了比较后表示，不能再养虎为患了，一个独裁国家没有法律可依，说翻脸就翻脸，姑父哥哥都残忍杀掉，还会在乎中国？对咒骂韩国狂呼抵制乐天的人，他们感到有点怒其不争。夜行船就是这样一个，他说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许多英雄专向孩子们瞪眼。鲁迅的这句话依然很现实。
朝鲜周一在中朝边境附近向日本海方向发射了4枚弹道导弹。就此，本台首尔特约记者对几名普通的首尔民众进行了采访。
当我还在部队的时候，每次朝鲜发射导弹对我来说都是国家的头等紧急大事，但是现在朝鲜导弹发射的实在太经常了，我都没反应了。朝鲜发射导弹，这并没有让我害怕，但是媒体谈论的样子给我很可怕的感觉，这时候我才担忧。我觉得我们应该学着自己保护自己，用我们自己的力量。
朝鲜回击驱逐马来西亚驻朝大使，两国为金正男案大打外交战，请听夏荣的介绍。
报道称，朝鲜与马来西亚两国因金正男遭毒杀一案调查关系交恶。马来西亚政府日前表示，朝鲜驻马大使江哲质疑马方司法调查不公，欺瞒平壤，并有同敌对势力共谋之嫌。江哲这种污蔑言论还不道歉的态度，促使当局决定将其驱逐出境。接到通告的朝鲜驻马大使江哲于周一6号离开吉隆坡，搭乘飞机前往北京。在江哲被马来西亚驱逐之后，平壤也回呛吉隆坡，对马来西亚驻朝大使下驱逐令，命其在48小时内即周二上午10点之前离境。报道续称，对韩国与美国而言，暗杀金正男的幕后主谋是朝鲜的特工部门。现有外交人士认为，金正男在吉隆坡机场离奇死亡事件，一旦升级为改变外交关系的事态，将是朝鲜单方面蒙受损失。然而，朝鲜始终将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作为最高尊严加以保护，放在首位。如果朝鲜国内普遍知晓已故最高领导人金正日还有长子金正男，而金正恩下达谋杀指令的传闻传开，或将破坏金正恩的权威。因此，朝鲜将继续要求移交金正男遗体，另一方面则无意移交嫌疑人。为尽快促使此次事件画上句号，朝方已做好准备，不惜与马方发生外交冲突。
据日本媒体报道说，日本政府会加快商讨能否部署美国先进的萨德导弹拦截系统，以应对朝鲜日益增加的导弹试射的威胁。日本防卫省将会引入萨德防卫系统为其中的一项选项，并且研究效果以及成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朝鲜发射导弹的能力提高，对朝鲜半岛以及日本都造成了重大的威胁。 针对美国国务院再次指责中国的人权状况，中国外交部周一除了表示美方的报告罔顾事实、充满偏见之外，已经向美方提出了严正的交涉，并且呼吁美国停止借口人权问题来干涉中国的内政。路透社消息，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在周一表示说，中美的双边直接投资达到了1700亿美元。他表示，中国不追求大额的贸易顺差，但是一个健康平衡的中美关系是符合两国的利益的。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美国七国禁令受阻法院数周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针对移民与安全问题重新发起进攻。这一新的政令对来自六个穆斯林国家的公民进入美国实施90天禁令，所有难民将被禁止在120天之内进入美国。与第一部禁令相比，一些条款有所修正。特朗普政府以此希望一方面能够满足法律要求，一方面避免像上次那样在机场引起混乱。在刚刚过去的周末，指责前总统奥巴马下令对他竞选期间的活动实施窃听，并且正式要求美国国会展开调查的特朗普，星期一就移民与安全问题签署新的政令。这一新政令将于3月16日正式实施。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新闻发布会上解释说，这一新政令杜绝激进的伊斯兰恐怖分子制造或图谋破坏活动而导致的被动局面。与1月27日签署的遭到法官暂时终止实施的前政令相比，新政令做了一定程度的修正。修正的主要内容是由原先对七个穆斯林国家公民实施旅游禁令减缩为六个国家，伊拉克被从前述禁令名单中取消。另外明确的一点是，拥有美国绿卡和美国签证的游客将受到保护，可以在美国自由旅行。新禁令规定暂时终止接待难民的期限为120天，这一期限同第一部政令规定的时间相同。叙利亚难民仍然在拒绝接待的国家名单之列，但将不再遭受全面性的禁止。另外，已经早已预计好的在美国旅行的计划仍有权利实施。特朗普的行动与其竞选总统期间的承诺有关。在竞选期间，特朗普保证在美国边境建立一个极其严格的检查制度，从而阻挡圣战分子渗透美国。特朗普政府证明这样做非常必要，而且非常紧急。政府提出的一个理由是，已经以难民身份进入美国的大约300万外国人正在因涉嫌恐怖犯罪而接受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调查。特朗普的第一部政令发布后引发全球性的批评，他被指责歧视穆斯林，他的政令被视为具有潜在的反宪法性质。因此经修正后的新政令被介绍说在司法上将会无懈可击。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声明称，美国宪法与美国国会赋予美国政府就国家安全发布政令，并且真正的实施移民法以保护美国。他认为这一新政令符合宪法赋予的权限。在列入禁令的六个国家中，其中三个国家属于美国国务院支持恐怖主义国家，这三个国家分别是伊朗、叙利亚与苏丹。其他三个国家在前任政府时期已被列入对美国具有高风险的国家，他们分别是利比亚、索马里以及也门。如何评价这一新的禁令？维护民权组织阿克律认为，新政令只不过是对第一部禁令略为修饰以后的翻版而已。该协会认为，唯一拯救穆斯林不能进入美国的办法是不要有禁令。美国民主党参议院领袖查克·舒默认为，尽管新政令做出了努力，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新政令也将在法院遭遇与第一部政令同样的待遇。伊拉克从禁令名单中去除，据指是因为伊拉克政府同意向美国方面提供申请美国签证的伊拉克人更多的信息。第一部禁令公布后，巴格达大局做出了强烈的抗议，现在他们对新政令表示欢迎。 同上次的做法不同，白宫力图在推出新政令时做一番解释的工作。部长发表声明，举行新闻发布会，对政令配置以解释资料，并把实施时间推迟10天等等。白宫当局希望不要发生第一部政令颁布后在机场出现的不知如何应对的混乱情景。内政部保证这次不会在机场再会发生类似的情形。第一部政令公布后，由于缺乏说明和警告，一些拥有绿卡或者签证的学生、医生或者游客被扣押在机场，有些甚至被驱逐出境。一些手持机票准备登机前往美国的难民遭到所在国家机场拦阻。现在数万份当时被作废的签证正在重新获得确认，并且将被完全接受。国务院一名高官解释说，如果持有有效签证进入美国不存在任何问题。对于持双重国籍者，比如拥有法国、伊朗国籍的人，如果手持法国护照进入美国将不会存在任何问题。分析人士称，特朗普正因其部分亲信应竞选时与俄罗斯方面接触而陷入麻烦，此政令的公布形同打开了另一个政治对抗的阵线，同时还将面临新的司法挑战。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 Rudy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由安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总统大选选情是3月6号星期一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内容。相关的大字标题是朱佩放弃成为总统候选人，他同时谴责菲勇顽固。3月6号星期一上午，阿兰·朱佩在波尔多召开记者会，确认他放弃成为总统候选人。但同时，朱佩也对菲勇的自我辩护进行了谴责。朱佩指责菲勇把右派带入了死胡同。朱佩就他放弃成为总统候选人的决定解释说，他目前无法实现但却是必须的凝聚，对他来说现在是为时太晚了。而菲勇则于3月5号星期天将他的支持者们召集到埃菲尔铁塔脚下的人权广场，在那里随后又在法国电视二台上一字一顿地说他坚决不会放弃参选。周一，法国右翼共和党继续就该党的总统候选人问题展开商谈。周一傍晚，共和党召开了该党的政治委员会，会后宣布该党将继续支持菲勇。就法国右翼共和党的一系列新局势，法国世界报写道，朱佩放弃参选，法国右翼陷入撕裂的边缘。相关文章写道，在经过一个动荡不安的周末之后，菲勇目前暂时保住了他的候选人的身份，但是法国的右翼却显得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撕裂。文章写道，在朱佩周一与波尔多的讲话中，对菲勇这个他的政治大家庭中的一员，朱佩的用词是非常的强烈。朱佩在抨击另外两名总统候选人马克龙和玛丽娜勒庞的同时，也对菲勇坚持到底、坚决不退出总统大选的态度给予了谴责。朱佩说菲勇顽固，谴责菲勇的政治谋杀的说法，抨击菲勇的阴谋论的自我防卫办法。法国世界报说，法国右翼撕裂的可能性太高了。中国加大了对首尔的压力，这是3月6号星期一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在其国际版面的一个大字标题。副标题写道，北京当局增加制裁措施以抗议韩国部署萨德导弹防御体系。文章一开始就写了在中国上演的抗议韩国部署萨德的一幕，这就是一名60来岁的中国人挥舞着拳头喊道，打倒萨德，抵制韩国产品。随后围着他的举着红旗的人群齐声重复着这一口号。 法国《世界报》说，这一幕发生在3月5号星期天，发生在吉林市的韩国集团乐天的一家商店的门前。同一天，在河南省的新郑市，乐天旗下的一个品牌的矿泉水，一大堆的这个牌子的矿泉水瓶，在民众的国歌声的伴奏下被压土机碾压。法国《世界报》说，自从韩国集团乐天将其高尔夫球场给该国军方用来部署萨德之后，乐天就成了被瞄准的目标。文章还说，星期天发生在中国各地的抵制韩国乐天的行为，因为中国人大的开幕而越发引人注目。因为中国人大的开幕本是中国加强警方监管、加强言论审查的时候。文章指出，最近在中国，天天都有媒体发表社论，呼吁人们要惩罚韩国，要让韩国为部署萨德付出大的代价。文章说，这不由让人想起2008年北京奥运火炬在巴黎遭遇抗议之后，法国零售商家乐福在中国的遭遇。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北美来红。
近来美国政坛刮起的俄罗斯风暴越刮越猛烈，这场风暴要刮多久，特朗普是否会被风暴刮下总统宝座都难以预测。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场风暴将对特朗普的外交政策产生严重影响。自去年美国总统大选一开始，俄罗斯普京就像影子一样时隐时现在竞选的每一个阶段。特朗普在竞选中表示，他如果当选将改善与俄国的关系。特朗普的对手希拉里投诉俄国黑客窃取和公布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电邮，打击他的选情，并指责普京插手美国总统大选，支持特朗普赢得选举。潜逃的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斯诺登获俄国庇护，通过维基解密抛出对希拉里来讲致命的电邮门材料。即将卸任的奥巴马总统下令对俄国干预美国大选进行调查。去年12月29日，奥巴马下令驱逐35名俄国外交官，关闭两处俄罗斯的办公地点。特朗普今年1月20日上任后仅20多天，他的白宫团队最重要的官员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弗林被指在总统大选期间与俄国驻美国大使基斯里亚克通话，于2月13日黯然辞职，成为美国历史上任职时间最短的国家安全顾问。近日，美国司法部长塞辛斯也被指控上任前曾两次和俄罗斯驻美大使交谈，在国会提名听证中未据实报告。塞辛斯不得不宣布回避对俄国干预美国大选的调查。国会民主党议员要求塞辛斯辞职。塞辛斯目前正领导堵截伊斯兰极端分子入境美国和驱逐非法移民的行动，他的工作要大受影响。也许更为严重的还在后头。日前媒体报道，特朗普的儿子和女婿也曾与俄国大使见面，俄罗斯风暴便直接指向特朗普本人。接着事态还有什么样的发展，其严重性或许超出想象。有媒体指出，美国政坛刮起的这一场俄罗斯风暴显然是民主党有计划策动的一场倒特朗普运动。民主党即使未能使特朗普在风暴中下台，也将阻止特朗普实行与俄国改善关系的政策。俄国固然介入了美国总统大选，但说由于俄国的介入，特朗普才赢得大选，实属侮辱了美国选民的智慧。希拉里败选不怪自己的电邮门，却怪揭露电邮门的斯诺登，也属于走路碰了电线杆子，不怪自己，怪电线杆子。令人费解的是， 俄国在美国的政治中怎么就成了不得入内的禁地了呢？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集团解体，冷战结束20多年了，俄国实现了民主转型，虽然不彻底，但也步入了民主国家的行列。俄国虽然土地广袤，但国民生产总值不及中国的广东省。美国的政治家们要和处心积虑与美国为敌的共产中国结成战略伙伴，却执着地和有心与美国友好的俄国为敌，这到底是为了什么？特朗普上任后着力改善与俄国的关系，是改变世界政治格局、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构想。如果能够实现，那么已经毫无战略价值的、只白白耗费金钱与军力的北约便可解散，美国就能在与俄国的对峙中抽出身来，集中力量解决对美国与西方民主国家威胁最大的共产中国以及中国的流氓兄弟朝鲜。在这一场俄国风暴中，首先倒台的是力主与俄国改善关系、对中国实行强硬政策的福林，最大的得益者是中国。因此，美国政坛的这一场俄国风暴应该说是一股邪风，风源是否在中国也应是合理的怀疑。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特朗普签署入境新禁令，针对6个穆斯林国家，伊拉克豁免。美国国务卿称，入境新禁令对国安至关重要。法国共和党领导层重申支持菲勇。奥朗德警告极右翼可能赢得法国大选。中韩关系紧张，乐天称在华10多家店面关闭，乐天超市停业。中国外交部表示，企业需符合规定。日本有意引入美国萨德系统应对朝鲜导弹威胁。朝鲜回击驱逐马来西亚驻朝大使，美国指责中国人权，中国呼吁美国停止干涉内政。中国称中北双边直接贸易投资达1700亿美元。德土争端，默克尔呼吁平静。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夏荣主持的《今日经济》。乐天在华超过10家店面关闭，韩国抗议不公平待遇，以及方华主持的《国际纵横》和罗拉的《法国文艺欣赏》，法国情调带给美国电影《爱乐之城》灵感，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路透社首尔消息称，韩国乐天集团今天表示，其在华超过10家零售店遭监管当局检查后关门，其中2家零售店位于丹东。韩国抗议中方在乐天同意为美国萨德反导导弹防御系统提供部署用地后，遭到中方不公平的对待。报道指出，截至今年1月，乐天在中国已经开设大约115家店铺。这名乐天发言人不能够提供进一步的细节，但位于丹东这2家零售店的匿名雇员向路透社称，关店与消防问题有关。这些雇员表示，其中一家店面料将在数周内重开，另外一家则将在4月1号重开。路透社表示，目前无法立即联络到丹东当地的消防部门置评。总而言之，乐天在华店面关闭是一连串部署萨德影响韩国企业在华业务事件的最新一起。上周，乐天集团一关系企业批准一项土地交换计划，让韩国得以部署萨德系统。今天早上，韩国军方表示，朝鲜再度发射数枚导弹进入海域，韩国代理总统黄教安因而呼吁尽快部署萨德系统，但中国政府强烈反对部署萨德，认为萨德的雷达将监测中国。中国官方媒体呼吁抵制韩国产品以及服务。与此同时，中国社交媒体流传许多乐天店面门口发生示威抗议的照片和视频，还有乐天店面铁门深锁的照片影像。 乐天集团已在昨天发表声明称，他正在寻求韩国政府协助解决在中国面临的问题。中国是乐天最大的市场，雇员人数约为20,000人，占海外员工总数的1/3。事实上，乐天遇到的麻烦上周四扩大到韩国。中国国家旅游局指示北京的旅行社从3月15号开始停止赴韩旅游团。韩国旅游业组织的一位官员称，一家中国公司取消了4月派遣约5000名员工去韩国仁川的计划。他表示担心会出现更多类似的安排取消。韩国外交部发表声明称，正在核实中国禁止韩国旅游的媒体报道，并且说，如果这些报道属实，那就是不公平行为，而且令人非常遗憾。韩国文化部的一位官员称，听一些韩国旅行社说，是从中国同行那里听说的这些销售禁令，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则表示，并未听说这些情况。据官方数据显示，过去5年前往韩国旅游的中国游客人数成长近3倍，达到800万人，占了外国旅客的近半数。中国游客的消费远远领先，支持韩国免税店市场，创造一年约80亿美元的营收。此外，美国花旗银行在一份报告称，中国政府对韩国部署萨德系统的反应看来比预期的强烈得多。正在美国访问的韩国产业部部长周亨焕就此表示，韩国将依据国际法律处理任何违反世界贸易组织和韩中自贸协定的措施。韩国产业部宣布将在本周启动经贸检查小组，审视各行业在中国抵制措施下的动向。产业部亦称，他会扩大与中国经贸投资机构沟通，随时帮助他们解决难题。韩联社的报道也说，周亨焕在上周五通过中国驻韩国大使馆向北京表示，希望中国商务部能够向驻华韩国投资企业提供有诚意的关注和保护。其实就算没有萨德，中国也动不动就用经济报复这张牌来威胁韩国，因为中国确信韩国经济依赖中国市场。朝鲜日报的社评就说，韩国有 25% 的出口和 47% 的外国游客依靠中国，事到如今韩国才切实看清中国这个国家从根本上存在政策不透明和政治风险的事实，现在韩国正在承受这一代价。该报还指出，如果不能够摆脱这一枷锁，中国轻视韩国的蛮横态度将永远持续下去。以上是夏荣编播的今日经济，感谢 Sophie 的技术合作，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今年年初以来，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冲突地区的军事行动再次升级。在乌克兰东部绵延数百公里长的停火隔离带附近，有十几处地点同时爆发激烈的交火。据欧安组织明斯克工作组2月26日发表的联合主席声明，25日上午在接触地带发生了严重违反停火的行为，并造成伤亡，数具尸体被留在无人区。乌克兰政府军和武装分子皆指责对方试图入侵。自2014年3月俄罗斯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之后，目前这场持续了近4年的冲突已经导致大约10,000人丧生，超过23,000人受伤。死者当中包括2000多名平民百姓，当地大约有380多万平民严重缺乏人道主义援助。这次军事行动升级是自2015年2月新明斯克停火协议签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 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公室二月初发表的声明指出，自1月29日到2月3日上午9点，该地区发生的袭击至少造成7人死亡、41人受伤，仅在2月2日晚上，敌对行动就造成3名百姓死亡、13人受伤。报告显示，在武装团体控制的马克伊夫卡和顿涅茨克市，两家医院、一家综合的诊所、一家牙科诊所、三所学校和一所幼儿园在炮击中被摧毁。联合国人权办公室在顿涅茨克的工作人员表示，从1月29日起的五天内，几乎天天都听到爆炸声。目前该办公室正在进行实地考察，以核实顿涅茨克和阿夫迪夫卡市的平民伤亡报告。欧安组织驻乌克兰观察团副团长胡格2月26日向媒体发表观察报告说，导致这些军事行动升级的主要原因是冲突双方未按要求撤离重武器，以及双方武装人员间的距离太近。他呼吁双方立即恢复停火机制，使欧安组织观察员能正常履行监督停火的职责。乌克兰政府备战领土问题副部长图卡6日晚间说，尽管乌克兰东部军事行动升级的情况已经持续多日，但尚无宣布国家进入战争状态的必要性。据欧安组织特别观察团负责人阿帕坎表示，本月24日下午2点半，该团巡逻人员正在受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控制的亚森努瓦纳城试图放飞一架无人机，以监测据称针对顿涅茨克水过滤站的炮击，却遭到武装分子的开火，无人机被夺走。对此，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谴责欧安组织驻乌克兰特别观察团遭袭击事件，呼吁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亲俄武装分子遵守相关的停火协议。美国国务院代理新闻发言人托纳在声明中称，美国对乌克兰亲俄罗斯分子24日袭击欧安组织并夺其无人机的行为表示谴责。托纳称，美国正密切关注乌克兰东部地区近期不断升级的暴力局势，对亲俄罗斯武装分子持续未能遵守明斯克协议规定的停火表示关注。托纳说，这些武装分子必须停止袭击顿涅茨克水过滤站等民用设施。我们呼吁俄罗斯及其支持的分裂主义分子立即遵守停火协议，撤出重型武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月17日也发表声明表示，乌克兰东部地区持续了近四年的冲突，导致100万当地儿童急需人道主义援助，这一数字几乎比去年同期翻了一番。声明指出，由于乌克兰东部持续交火以及不断恶化的局势，今年当地需要人道主义援助的儿童比去年增加了42万人，达100万人。乌克兰境内流离失所人数约为170万，许多家庭没有收入、社会福利和医保服务，但当地生活成本却显著攀升。儿童基金会发言人在日内瓦举行的记者会上指出，这些儿童的处境十分危急，每日达到几百次违反停火协议的冲突行为，使他们的身心安全和健康受到威胁。儿童基金会再次呼吁冲突各方立即停火，重新承诺遵守2015年签订的明斯克协定，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援助法，包括允许不受阻碍的人道援助准入。与此同时，儿童基金会发出了3130万美元的募捐呼吁，旨在为乌克兰东部地区受冲突影响的儿童和家庭提供健康营养支持、教育服务、清洁水源、个人卫生设施和保护。目前该组织已经获得这项呼吁的大约10%的基金。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2月15日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在2017年将继续为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受冲突影响的22万食物短缺的民众提供支持。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乌克兰代表表示，由于当地物价飞涨，许多家庭无法负担食物开销，尤其受到失业的影响，当地家庭收入本已十分微弱，这些民众只能十分负面地应对紧急危机。粮食计划署表示，2017年该组织将继续为当地最脆弱的7万人提供食物援助，老年人、单身母亲、慢性疾病患者、残疾人以及所有没有获得任何其他形式援助的群体将是该组织资助的主要目标。 随着冲突的升级，许多乌克兰民众因缺乏足够的社会福利支持、食物和其他生活开销而越发变得不堪一击。自2014年11月以来，粮食计划署已经向乌克兰东部的境内流离失所者、返乡者和居民提供了紧急粮食援助。该组织主要通过现金转移或者粮食券的方式为他们分发每月食品包和粮食援助。尽管当地不稳定的安全局势限制了人道主义援助的行动，但大约85万最容易受冲突影响的民众还是获得了该组织的粮食援助。德国和意大利也分别捐助了320万美元和80万美元。在20国集团外长会议期间，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对外宣称，针对目前乌克兰东部持续进行的武装冲突局势，乌克兰、俄罗斯、德国、法国四国已经与亲俄的叛军代表一道达成了通过新一轮的停火协议。该协议要求乌克兰政府军和叛军完全实现停火，目标在冲突前线重现和平。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德国波恩出席20国集团外长会议期间与拉夫罗夫举行了会面。蒂勒森敦促俄罗斯落实明斯克协议。蒂勒森表示，在寻找共识的同时，我们期望俄罗斯履行明斯克协议的承诺，缓和乌克兰的暴力局势。德国外长加布里尔也向莫斯科发出呼吁，希望俄罗斯对乌克兰东部分裂主义势力施加进一步的影响。另外，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签署命令，宣布俄罗斯临时承认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两州部分地区乌克兰公民和无国籍者人士的一系列身份证件，准许他们免签证进入俄罗斯。俄罗斯总统府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解释说，由于自行宣布成立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遭到基辅当局的封锁，无法办理乌克兰护照，也无法将护照延期。佩斯科夫补充说，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总统完全是处于人道考虑才签署这道命令的。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则发表声明说，俄罗斯总统颁布命令承认乌克兰东部武装分子控制区域居民的身份证件，是俄罗斯侵占乌克兰领土和破坏国际法准则的又一证据。波罗申科表示，特别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召开期间，俄罗斯采取这种行动是别有用心和不正当的。乌克兰外长克里姆金当天也发表讲话，指责俄罗斯此举是蓄意挑衅。他表示，普京的命令从根本上违背了明斯克停火协议。德国也表示，俄罗斯总统颁布命令承认乌克兰东部反叛武装组织控制居民的护照，这是无法让人接受的。纽约时报曾经报道说，在弗林辞去国家安全顾问职位这一周以前，一项秘密的提议被人亲手送到他的办公室，其中概述了特朗普总统解除对俄罗斯制裁的新方案。弗林因为被发现在与俄罗斯大使讨论制裁的问题上撒谎而辞职。克里姆林宫则回应说，纽约时报关于乌克兰和平计划的报道是荒唐的。梵蒂冈常驻联合国纽约总部观察员奥萨主教本月21日呼吁保护平民，尽一切努力避免拖延乌克兰悬而未决的冲突，并通过对话和谈判找到政治解决的途径。他还说，梵蒂冈教廷赞赏联合国、欧安组织和其他组织为整个欧洲和平，包括为乌克兰和平所做的努力。奥萨指出，乌克兰冲突自2014年爆发以来，该国局势始终令人担忧。梵蒂冈持续向受灾地区百姓提供人道援助，强调应该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确保停火。这些努力需要获得有关各方的真心投入，包括通过尊重有关乌克兰领土与边界的国际法，以确保人民的基本权利得到保护。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专题节目。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公民论坛和法国风土人情，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音乐轻喜剧《越来越爱你》在获得七项金球奖后，昨天获得2017年六项奥斯卡奖。该片女主角艾玛斯通扮演米娅，她获得本年度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导演查泽雷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这部充满音乐和舞蹈的好莱坞音乐喜剧片讲述了一个充满法国风情的故事。故事讲述一位在咖啡厅打工的米娅，她热爱表演，但是她到处参加演员试镜，但却四处碰壁。越来越爱你故事开始在洛杉矶拥挤的高速公路上，塞车让米娅和爵士乐音乐家塞巴斯蒂安愤怒相遇。塞巴斯蒂安由男星瑞恩扮演，这位音乐家也是勉强能够混口饭吃，与米娅同样在洛杉矶这个大城市中追梦，两人互相鼓励，也擦出了爱的火花。然而当在现实与爱情遇到两难的时候，二人都做出了痛苦的抉择。美国导演查泽雷执导《越来越爱》的一篇拍摄，他的父亲是法国人，今年只有32岁的查泽雷属于好莱坞奇才导演。该片在法国上映后已经有超过20000名观众。查泽雷还来法国参加该片的首映式，他特地邀请法国音乐家莱格朗与他一起参加该片的首映式。这位美国导演向给他带来灵感的法国音乐家致以敬意。法国著名的音乐家和作曲家莱格朗，他为在1964年上映的法国经典音乐剧《萨宝的雨伞》谱曲，让该片成为法国音乐剧中的经典名作。大家知道，60年代《萨宝的雨伞》和《柳妹花桥》是法国导演德米的两部音乐剧，而美国导演查泽雷成功地把这两部法国音乐剧中的无忧无虑的情调、充满幻想搬上了好莱坞的银幕。法国影评人士认为，这也显示了法国歌舞剧在美国百老汇主导的音乐歌舞历史中的地位，那就是非常重要，也非常边缘化。《越来越爱你》一篇中，男女主角表演都非常出色，这也是艾玛和瑞恩第三次合作，他们属于好莱坞冉冉上升的年轻明星。在该片中，艾玛表演如此出色，拿到了今年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他们二人还在该片中自弹自唱《明星城市》。瑞恩扮演钢琴师，也亲自弹奏钢琴曲，优美的旋律非常感人。
The decorations. Good luck in the new year.
影评人士认为，《越来越爱你》是一部向好莱坞黄金时代致敬的电影，也重现了当时歌舞剧的风华，展示了新锐导演查雷泽的成熟。复古的拍摄场景、动听的爵士乐，还有混合的舞蹈和电影风格，让人们仿佛回到了50年代的好莱坞。大家知道，在1930年至1960年，好莱坞产生了许多名垂影史的歌舞电影，如《绿野仙踪》《真善美》和《西城故事》等，都是让人回味再三的时代经典。然而到了21世纪，好莱坞精彩的歌舞片只剩下《红磨坊》和《芝加哥》，这也让年轻观众对这类电影剧渐渐失去了兴趣。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法国情调给美国电影《越来越爱你》的灵感。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苏菲亚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Vincent Delerme 所演唱的《Un tambour douce》。
J'ai aimé comment votre main par instant modulait le son de la modulation, votre main fouillant Michou, boîte à gants, votre main dans mon
Il y a un temps pour tout. J'aime votre visage à la lumière du péage. Aime cette discussion sous le panneau des directions. J'aime vos théories sur les autoroutes la nuit. J'ai aimé dormir chez vous.
Il y a un temps pour tout.
J'ai aimé comment vos yeux de temps en temps suivaient le chemin. Un doigt sur le Michelin, vos yeux démasquants. Une sortie Montauban, vos yeux près des miens flous. Il y a un temps pour tout. Et j'aimais votre visage à la lumière du péage. Aimais cette discussion sous le panneau des directions. J'aimais vos théories sur les autoroutes la nuit. J'aimais dormir chez vous.
Il y a un temps pour tout.
J'ai aimé comment, pas loin des carburants, vos lèvres accrochaient le rebord d'un gobelet, vos lèvres soufflant des nuages de froid blanc pour vos lèvres, j'avoue. Il y a un temps pour tout. Et j'aime votre visage à la lumière du péage. Aime cette discussion sous le panneau des directions. J'aime vos théories sur les autoroutes la nuit. J'aime dormir chez vous. Il y a un temps pour tout. Il y a un temps pour tout. Il y a un temps pour tout.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特朗普签署入境新禁令，针对六个穆斯林国家，伊拉克豁免。美国国务卿表示，入境新禁令对国安至关重要。法国共和党领导层重申支持菲勇。奥朗德警告极右翼可能赢得法国大选。中韩关系紧张，乐天称在华有十多家店面关闭，乐天超市停业。中国外交部表示企业需符合规定。日本有意引入美国萨德系统应对朝鲜导弹威胁。朝鲜回击驱逐马来西亚驻朝大使，美国指责中国人权，中国呼吁美国停止干涉内政。中国表示中美双边直接投资达1700亿美元，德土争端，默克尔呼吁平静。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日历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的时间，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还是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Raphaël 所演唱的 Le Vent de l'Hiver， 可以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C'est de l'ombre, le temps des lettres jetées au feu, le temps où on était heureux. C'était le temps des bords de mer, le temps des 15 pour des prévères. Je revois tes cheveux défaits dans la chambre d'hôtel, tu jouais, et moi sur la banquette arrière, je voyais le monde à l'envers.Chanson de Prévert continue sa route à l'envers. Je ne suis pas chrétien, mais de tout je me souviens. Que vive le vent de l'hiver, tout retourne à la terre. Les loups sont à ma porte, un dernier coup d'œil en arrière. pas soigner.